弟兄姐妹好，我们现在来到创世纪48-49章，这是雅各临终所做的事。这两章圣经应该是连在一起的，至少他们中间的时间相隔不长。48章一节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连同去。49章，雅各知道自己真的要死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们来，就是12个儿子，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些圣经啊，我们读熟了就忘了它有什么特别。其中第一重要的就是，这是雅各说的话，不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话。因为46章已经说了，雅各离开迦南地以前到别是巴献祭给耶和华，耶和华向以色列所说的话呢，是神在创世纪中最后一次显现。虽然他对雅各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可是当雅各在埃及的时候，当他临死向他的众子吩咐将来一切的事情的时候，的确是他说话，而不是耶和华说话。但是他说的话是不是和耶和华所说的话有同样的分量呢？从成就神旨意的角度来看，是的。就如同后来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书《生命记》，主要都是摩西讲的话，不是耶和华亲口讲的话。但是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却引用了《生命记》的话，摩西的话，说经上记着说，来驳斥魔鬼。这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到了一个透亮的程度，你可以从他的口里，从他的身上直接领受神的旨意。这是神在雅各这个人身上所做成的荣耀工作，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盼望。但是像雅各这样一个被神所制作成功的人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眼睛只往天上看，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头，还是一个属灵到让人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的高人呢？都不是。在48章，他与约瑟见面的时候，圣经为我们很忠实地勾勒出来的雅各，是一个温柔、谦卑，而且情感丰富的老人。他提到他的爱妻，已经过世多年了，讲起来却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说，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他的身体不行了，眼睛也看不清了。约瑟领两个儿子到他跟前，雅各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他又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这是多么简单、多么纯真的一个老人。当时约瑟就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当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父亲病了，他带着马拿西和以法莲来探病的时候，雅各勉强在床上坐起来，约瑟没有向他下拜。为什么这时候，当他把孙子从爷爷的怀里撤回来的时候，自己反而脸伏于地下拜呢？圣经没有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猜想，或许约瑟脸伏于地所敬拜的不只是他的老父亲呢，因为与这张病床同在的还有耶和华。对约瑟来讲，就好像摩西到了被火焰烧着的荆棘面前一样。雅各已经老了，马上就要没命了，但是神却活生生的在这里。在之前不久，就是47章的最后，雅各知道自己的死期近了，他 已经叫他儿子约瑟来过一次，那时候雅各非常谦卑柔和地对约瑟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这次雅各才说了几句家常话，约瑟就大大的受了感动，因为神的灵真与这些话同在，连雅各自己也不可能知道，当他说把拉结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时候，这个伯利恒在神永远的旨意里边将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那这一次雅各换约瑟过来，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48章第5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约瑟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这你的孙子当然是你的，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呢？不，他的意思是说，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地位要从我的孙子变成我的儿子，他们与我的关系要像流变和西面是我的一样。那这有什么好呢？雅各一开口就对约瑟解释了，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又对我说话。我这个爷爷和世界上别的爷爷不一样，别的爷爷可以是君王、臣宰、中南海的高干，但我这个爷爷呢，耶和华全能的神曾经亲自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又对我说话。你想想看，这样的爷爷去哪里找呢？你归在我的名下算我的，就等于归在耶和华向我所赐的福所说的话里边了。这个福与所说的话内容是什么呢？神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里就有好几个重点了。其一是这地，哪块地啊？当然是迦南地嘛，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嘛，也就是他要约瑟起誓，不要把我葬在埃及，要把我带出埃及，和列祖葬在一起的那块地。还有一个重点是你的后裔，所谓雅各的后裔，生养众多，成为多民。那排在最顶上的当然是雅各的儿子们啊，照说约瑟的儿子只能排在下一层，可是现在雅各要把约瑟的两个儿子提升到与自己的儿子同样的地位，也就是说呢，将来神给他的应许地啊，他这两个儿子与他们同分产业，像流遍与西面一样，这是一个直到永远的产业啊，是不得了的应许。雅各的一生就是为了抓这个应许，他也得到了这个应许。那现在他的儿子约瑟同样是一个敬畏神、认识神、被神所制作成熟的人，在他的面前，约瑟绝对不会像雅各的哥哥以扫一样轻看这儿子的名分，不把这些话当回事。他知道自己两个儿子被提升到雅各的儿子的位分是多么了不得的应许，所以他脸伏于地下拜。那这件事情就好像当初以撒把长子的名分赐给雅各一样，不是你说了就算数的，是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按手祝福才能定案的。 所以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两个儿子的手，再领他们到以色列的眼前。那他预备把大儿子马拉西领在以色列的右手前，小儿子以法莲呢在以色列的左手前，所以他自己用右手拉着以法莲，左手拉着马拉西。可是以色列祝福的时候呢，他把手臂一交叉，右手放在小儿子以法莲的头上，左手呢反而放在大儿子马拉西的头上。当时显然右手表示能力，右手是大过左手的，二话没有他就开始祝福了。这个祝福的内容是有讲究的，因为前面虽然说是让他们两个归在我的名下，归在雅各的名下，可是在祝福的时候你不能只是这样讲啊，除了归在我的名下，一定还要说谁啊，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因为神启示应许立约都是在他与亚伯拉罕之间，以撒雅各不过是继承了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应许之福。所以他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那同时这个祝福又算是给谁的祝福呢？48章15节是他给约瑟的祝福，把你两个儿子归在我老雅各的名下，也算是我给你约瑟的祝福。雅各这样说这样做，那不过是短短一分钟的时间还不到吧。约瑟却有点分心了，因为他认为雅各弄错了，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老爷爷怎么把右手摆在以法莲头上呢？约瑟就自作主张提起他父亲的右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还对他爸爸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别看这时候的雅各马上就要死了，他还挺有力气的，他能拗得过约瑟，他就没让约瑟把自己的右手从以法莲的头上拿开。他对约瑟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知道什么呢？我知道你所知道的，我知道谁是长子，谁是次子，我没有弄错。但是我还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就是神那里有个旨意，不但你这两个儿子的后裔都要成为昌大的族，而且以法莲那一族要比马拿西那一族还大，甚至要成为多族，这两个儿子昌盛到一个地步，将来以色列人为别人祝福的时候，要指着你们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听见父亲这样说，约瑟也就顺服，没再说话。当时以色列就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借着这样一个安排，他就是约瑟比众弟兄多得一分。因为雅各12个儿子，将来神给他们的应许地照说是分成12份，一人一份，但是现在呢，约瑟的名字不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边，约瑟2个儿子替补上来，以法莲得了一份，马拿西也得了一份，约瑟家就得了2份，这样叫做比众弟兄多得一份。不但约瑟多得一份，雅各也多得一份，他本来12个儿子，现在13个儿子，或者说14个儿子，因为约瑟还是他的儿子。你说这事儿能这么办吗？雅各真知道这是神的意思吗？当然从后来旧约的历史里边，我们看见事情真是这样发展的。以法莲的确比马拿西强大，而且除了南方的犹大支派之外，以色列家最强盛的就是以法莲支派，北国就直接被称为以法莲，表示雅各这样做的确是在神的心意里边。但是讲了这么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不识货，从创世纪12章到创世纪的结束，眼前的第48章 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章。为什么？刚才说了嘛，虽然后来以法莲、马拿西都被称为半支派，但是实在以色列家有了13个支派，雅各有了14个儿子，并且以法莲、马拿西啊，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将来人要祝福的时候，要指着他们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以法莲、马拿西到底是谁呀？这两个儿子是在外邦生的儿子，也是约瑟和外邦神的祭司的女儿所生的儿子。这不明明就是指着我们说的吗？外邦人与犹太人一同承受应许，同为后嗣，承受产业，同为一体，承受神应许亚伯拉罕之福，并没有分别。这个在以弗所书3章里面被称为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在这里就借着临死的雅各在约瑟的两个儿子身上第一次彰显出来，作为我们的预表。所以说这章圣经对我们非常重要。但是这章里面呢，有一句话实在是难解啊，直到如今呢，大家都没有一个很圆满的答案，就是最后22节老雅各对约瑟讲的。他说：“并且我以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雅各什么时候从亚摩利人手下用弓用刀夺了一块地呢？创世纪我们都读过了，从来没有这段记载呀。而且许多的译本呢，把这块地直接翻译成事件，就是约瑟的哥哥去屠杀的那个城。事件不是亚摩利人啊，也不是雅各自己用刀用弓去夺来的，这我们就不懂了。但照这里看呢，他所说那个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是指的这块产业而言。往后我们知道约瑟最后也是葬在事件这块地方，但是前面我们解释的啊，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算作雅各的儿子，使约瑟家在其余的弟兄中得了两份，这样的说法应当也是说得通的。把这件事情交代完了，紧接着就是49章1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那这里的雅各就更接近我们想象里的那一个属灵的老人了。他在约瑟面前所表现出真情流露的那一面比较收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雅各来训诲他的儿子们。那底下这段话呢，应该是诗歌体啊，人家说他应该是用唱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是这么说：“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这里他用两个名字称呼自己，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色列。这两个名字不能反过来，他不能说以色列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雅各的话。不，雅各是肉身的，他这些儿子生下来的时候都在他还是雅各的人生阶段，那是他寻求神的阶段。但是现在你们要听的是以色列所讲的，这以色列呢是与神一同站立的，被神扶持的，在神在人面前都得了胜的那一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了，雅各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的模范与榜样。在他们家里边，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不止息的最多的成长，是做爸爸的。这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虽然是信主了，但有了家有孩子之后呢，我们就把重点都放在孩子身上， 我们认为要培养孩子的成长，让孩子认识神是第一重要的，以至于我们常常忘了我们自己对神应当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寻求。因为老父亲对神的认识乃是以色列家往后属灵的本钱，在他是这样，在我们也应当是这样。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寻求和长进，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能够为你的孩子指明方向吗？你能够对他们说，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吗？你的孩子们，他们会愿意聚集而听我们那一点点像八股文一样的老生常谈吗？雅各家不是这样，老以色列说话的时候，这一次他的儿子都听进去了，因为神与这个老父亲的同在是如此的强烈啊，来到他面前的人不可能不被折服，不被震撼。他点着名，按着孩子们的顺序，先说的就是流便老大，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你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这话讲的虽然好啊，我们却不禁要问，你不是要把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他们吗？怎么在跟他算老账呢？哎，这里我们就需要学习了，因为我们听见说把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孩子，就好像我要有这个做先知先见的本事啊，事情还没有发生呢，我都看见了。但你听雅各所说的话，其实不是这样。他在讲的到底是什么？他是说你犯的错，我不原谅你吗？应该不是。就着他们日后必遇的事情来讲，雅各对流便的判断就是你必不得居首位，你是我的长子，却不得居首位，这个像谁啊？这还真像雅各的哥哥以扫，这是创世纪里面第二个卖了长子名分的人。该隐是一碗红豆汤买了，流便呢放纵情欲，滚沸如水，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父亲的榻。他为了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情欲，没有人向他买，他也卖了。但这是不是全部的原因，或者说是不是根源的原因？其实还不是。根源的原因在于第三节他开头说的话，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你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那长子有多大的尊荣，有多大的权力啊？这样讲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不会，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雅各这个爸爸不是普通的爸爸，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人，在那个时代耶和华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对他说话。流便生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作为雅各的长子，他的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不是从雅各来的，是从耶和华的显现、赐福、说话、应许，从亚伯拉罕来的。雅各甚至不用另外为他按手祝福，这一切都是他的。但是很可惜，他怎么样啊？他轻看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和以扫一样，他认为他的爸爸就是个乡下人，是个牧羊的老头，任凭舅父欺负他，整天从早忙到晚，回家还被四个女人折磨。他压根儿没把雅各所敬拜的耶和华，以及耶和华在他家传下来的应许啊，放在眼里，留在心里。他不想他的父亲为什么跑到巴旦亚兰来给人放羊啊，就是为了这个耶和华的应许。他甚至可能反过来想，如果神是真的，怎么会这样苦待我的父亲呢？又任凭舅父那家人和他们的孩子来欺负我们呢？他既然没有这样敬畏耶和华的心，像约瑟一样，那有没有女人勾引他，他都照样的放纵情欲，甚至胆子大到一个地步， 上了他父亲的床。如果雅各的亲哥哥以扫因为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以后就是哭泣恳求啊，也没办法使以撒的心回转。那现在雅各要为他这些儿子祝福的时候，流便也是一样，一定要从长子的位分上下来，必不得居首位。所以雅各所说日后必遭遇的事情，显然是和他从前对这些儿子们的观察有关系的。主耶稣也是这样讲的啊，他为天国所做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9章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吩咐这些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怎么讲啊？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也不错，赚了5锭，管5座城。但是第三个，他把银子放在手巾里存着，什么都没赚。主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1锭来，给那有10锭的。把主所讲的这个比喻和雅各对他儿子们的预言放在一起，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在今生信主以后所做的一切，与我们在永世里是什么情况彼此相关。我们这些外邦人既然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与雅各的众子一同承受产业，一同成为后嗣，那么我们日后要遇见的事情，难道不也在这个雅各的预言里面吗？流便这个大儿子，难道不是我们的见解吗？那个时候，全地的人只有雅各家蒙耶和华这样赐福，得以承受应许，承受产业。我们看见了就很为流便可惜。今天呢，因为信主的人太多了，蒙耶和华赐福的人太多了，我们不过是其中之一，我们就忘了我们是所谓神的众子啊，要在荣耀中显现出来。在那一个神国降临，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的时刻来临之前呢，彼得劝我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一个日子是神一切的应许成就，为我们带来的有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啊，我们也在里边有份。所以彼得又劝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那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不盼望这些事，信耶稣只是一个地上的福气，过日子的帮助，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非常容易随流失去了。到了雅各临死的时候，流便听见老父亲的这一番话，他心里面一定后悔，但是已经无法挽回，他在将来以色列家的历史中不得居首位了。弟兄姐妹，我们老父亲以色列的话你也听明白了吗？现在醒过来还来得及，不要被这个世界，被自己的情欲缠住，要把那个天上的应许和呼召当真啊，不然我们真的可能在天国里面为今天后悔，而那个后悔是直到永远的后悔啊。